当我们在讲请客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哈。毛泽东说过一个很有名的话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是在说这个革命不能文绉绉的，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杀人流血的事情，是很残酷的，是很严肃的，是很暴力的啊。他讲这个，我们基督徒呢要说信仰就是请客吃饭。我们信仰很随便的，当然很严肃的。我们的信仰是在讲什么？基督教在讲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一些重要的基要真理。信仰是在讲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我们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的目标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信仰的内容要明白什么是三位一体，这是基要真理，这是扼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因信称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救，这样我们才能得平安。所以这因信称义啊，三位一体啊，基督神人二性啊，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我们在我们的聚会小组或者是大堂里面，我们都不断的教导这些重要的教义，很严肃的啊，这是我们的信仰。各位，因此很多人也就有一个错误的了解，错误的想法，就是始终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信仰核心在于按着真理读圣经的话，祷告，一起敬拜，这些宗教活动。那么因此呢，我们的信仰集中在星期天的早上，那么其他的周间就比较不是了。那我们在读经、祷告、敬拜、赞美里面，我们在履行实践我们的信仰，出去郊游啊，退休啊，结婚呐，这些是世俗的事了。各位基督徒，我们想，我们看重基要信仰的教导、传讲、领受、学习，这是对的，这是基础。但是不能够说其他的跟上帝没有关系，每件事都跟我们的神有关系。所以基督徒在每件事上，包括吃喝嫁娶，包括星期周间的工作，包括我们搭捷运，包括我们梳头发，每一件事都跟神有关系，包括吃饭啊。各位说这话不是叫各位变得很严肃，等吃饭也像圣餐一样，粒粒米掉地上，哎呦，煮的血滴下来了。就我不是要各位变得很严肃很紧张。事实上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是慈爱、是怜悯、是圣洁、是公义的，我们信这位主，我们越信是越喜乐，越信是越平安。但是我们承认，因为我们的罪恶和神的伟大，我们是有敬畏的成分，我们也是有需要在吃喝中间看到里面的微言大义和我们可以学习的。好，那么耶稣生活中有太多重要的教义都是在吃喝中表达出来的，包括路加福音讲的，还有其他福音书讲的很多比喻，包括耶稣在那里讲的道，很多时候是看在吃饭的时候有感而发的。我当然也是服了我们的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他看到真的掉一粒米他都能知道讲出一篇道来，实在是太有本事了哈。我们今天就看到，就路加福音里这很多他在吃饭的时候做了很多事，讲了很多道。第十四章第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择拣首位，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下面这个耶稣所做的事呢，实在我们乍看之下很庸俗，而且很差，就是很刻板庸俗，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地方，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好像一个道貌岸然的老夫子，他动不动都看到一些公民道德教育的课程可以教的，是跟他在一起实在有点无聊哈。吃个饭他也有些教导啊，他有什么教导呢？他看到有人在抢首位。朱牧师，如果我们聚会大家都抢前面位置就好了哈。那么我们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现在因为时代有点变了，尤其在请客的时候，尤其婚礼请客的时候，我看多半的情形都是桌次比较多，位置比较多，客人没有那么多。那么，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桌次位席不是那么多。更重要的，可能我们中国人比较能了解的，不是吃多吃少的问题，是被看重与否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在那里拣择首位，我也不知道是一个怎么拣择法，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吃饭的规矩了。这也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今天我想，我们如果去赴宴，通常都有人代位嘛，啊，让我们坐在哪里？啊，你这是男方亲友坐哪里？女方亲友坐哪里？或者是妈妈九十大寿，你是跟年轻人大概坐在一桌啊？我们老头子大概坐在一桌等等哈。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就是客人在那里拣择，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拣择，就是反正大家想要坐首位。我也不知道那个首位是只有一张吗？还是是很明显的？但我想我们中国人都能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喜欢，我们好面子，我们要坐在重要的地方，我们要人家看得起了，要有面子啊，这我们懂。而耶稣看他们择拣首位啊，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这比喻呢，说起来，是比喻的成分不太多，教训的成分很多。我说了，乍看之下很庸俗的哈。第八节，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我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讲是婚姻的宴席，因为我们的宴席不是只有婚姻的宴席。有的时候是过年过节的，有的时候犹太人也是啊，有过年过节的宴席，有的时候是庆祝人生日的宴席，有的时候宴席是我们是考中状元了或者什么，满月的宴席，就有很多。我不知道那时候犹太人，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讲婚姻的宴席。如果是婚姻的宴席，那个守卫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拣择的，可不可以选择的。因为婚姻的宴席好像应该也排好了嘛，我不知道首位是新娘新郎还是新郎的爸爸新娘的爸爸妈妈，我都不知道哈。但是显然有人在这里还在那里争。然后耶稣就是说，在婚姻的宴席里面，有可能耶稣在讲婚姻的宴席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想到各位我们基督徒将来都要赴一个婚姻的宴席。在启示录那样讲，我们将来都要赴新郎娶妻的宴席。那讲起来又有点复杂了，新郎就是耶稣，我们去是客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的那个宴席，新郎是耶稣，新娘是我们，就我们既是客人，我们又是新娘子。当然各位，我不是要让你混乱，只是圣经里很丰富，这个丰富其实是希望用各种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如果你是新娘子，如果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婚宴不管是婚宴或婚礼，那个主角应该都是新娘子。在耶稣那个时候不是，好像都在讲新郎嘛。施洗约翰说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我们今天婚礼是不太看新郎的，你们什么时候，哦，今天新郎好英俊，通常不会这样讲吧，通常都讲今天新娘子好漂亮啊，哦，当然如果讲到今天伴娘真漂亮，那新娘会气死了，但是一般来讲就是新娘子哈比较重要。好，耶稣讲婚姻的宴席可能跟我们自己将来要赴宴也有关，跟其他耶稣讲的比喻也有关，不过我们等一下再看。他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这我还是说，我们一般的宴席现在不太会这样，正是因为我们非常看重面子，在喜宴的时候千万不能叫任何人不愉快丢脸了，所以大概都分配好了，做好了。 那当然也许有些地方还是不太如人意哈，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是怎么样，有些人的观瘾是非常大的，你把它稍稍放低了一点，他的确会很火大的啊。犹太人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人大概很像，但是我也很难想象会有这种情形。你坐的位置，那么请你来的那个人，请你们来的人应该是新郎的朋友、新娘的朋友或双方家长的朋友，如果是喜宴。哎，老兄啊，你退下去，让给这一位，哇，就非常羞愧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的风俗习惯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我们一般主客没有来之前是不会吃饭的，但应该也到的差不多了，也就是他退到下位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了，就很羞愧。然后我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讲，大概就是特别强调一下吧。他退就退到末位上了，他不一定要退到末位上嘛，首位没有还有次位嘛，次位没有还有第三顺位嘛。但是我猜耶稣要表达的是，大家都想抢那个好位置，抢那个荣耀的位置，所以到最后都只有末位了。就跟你晚来只好坐前面，大家都看到羞羞惭惭的坐到前面来了，所以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坐前面。对不起啊牧师，你们29周年庆讲这些话真是不吉利，也是有为人大义嘛哈。他说，那我建议你怎么做呢？第10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好，这个有的时候看小说啊，这一类的，不管是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这武侠小说我现在不看了，侦探小说我还很喜欢看，或者是一般言情小说，廉价的、高级的，我们都很喜欢看一个场景，那个场景就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小人物，结果到最后哇被高举了，那最好是那个大奸大恶但是有享受荣华富贵的被赶下去，这是我们最快乐的。那这里面可能多多少少有反映一点，我了就是自己是小人物，就是很希望，譬如说我走在台大校园，穿着又不整齐，看起来都像一个流浪汉一样，校长突然，哎呦，康老师，你在这里，然后我带你去，然后他就把他宾士轿车打开，请我上去，然后大家都看到，我就很有面子。这个我想我们多半都懂吧，哈，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有这种 Cinderella 的遭遇啊，就是我们以退为进，但很低哦，这个人也看不久，那哪里来个脏的叫话，怎么坐在这边还坐吗？哇，主人一来，哦，请你上座。哇，这人是谁呀？哦，你知道他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哦，那就有光彩了。然后耶稣的结论11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说耶稣讲这比喻很庸俗，就乍看之下很庸俗，因为耶稣讲这比喻，我们中国人来听呢，就有点像在玩拳术、玩狡猾，虽然不是那么严重的拳术和狡猾，就是也是一种手段，甚至有点像老子讲的，就以退为进嘛，就是谦卑一点，然后呢，好像不为天下先呐、不要做第一把交椅啊，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保障啊，整你就不会先整到你啊，等等等等，我们中国人在生活中有太多你要谨慎小心，起码我们过去学到是这样，也许现在学了一点洋鬼子的，写自己的传记都要写我是 I am very proud of myself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要讲，然后跟人家讲啊，我听说很多写现在的履历表都要把自己吹得很厉害，我到这个公司一定能够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以前都不是这样啊，我是很烂很差的哈、希望董事长提拔一下，大家都是这样讲啊，也许风也不一样了，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如果是手段的话，不管你是要把自己吹得很棒，或者是要让很谦和，以至于老板会选你。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 耶稣的教训就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很肤浅，很庸俗，叫你要不为天下先，以退为进，要给吗？要拿吗？就先给他，骗他一下，诈术。耶稣绝对不是教这个的。耶稣教的的确是谦卑，但是我们基督徒在领受谦卑这个教训的时候，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假客气。我们不是假客气，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当中优秀的啊，我知道这个教会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这边这个地区这个地段，你们住的你们的工作都很优秀，优秀是好事，我们绝不轻看优秀，我们绝对不嫉妒那优秀有才能的弟兄姐妹，但是他在说我们要谦卑，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降升为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种客套话吗？这就是一种谦虚，是我们在官场上或者商场上我们可以以比较不被人注视的方式能够高升吗？不是的，就是谦卑。这个谦卑啊、哦，弟兄姐妹，这需要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了。就算光照过你，你知道了，还常常需要。我们基督徒说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的聪明不仅是我们的救恩，不仅是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得胜是靠着恩典，我们的先天我们的后天一切都在主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所以我们强调恩典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强调恩典并不等于说我们轻看努力，我们也不等于说在这个世界这个慈爱良善的神他的分配他的安排很多地方会叫我们很奇怪的，为什么这个人是含着银汤匙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人来到世界的时候舌头没有了，各位，有人生下来就有残疾就瞎眼，在罪恶的世界，在我们不解的地方，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有人有先天或后天的优势，有人没有先天或后天优势，事实上它是劣势的。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自己的故事，或者别人的故事，或者历史上很多不信主的人，很多信心懒惰的人，就是看到这些事情就不想信了。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平、不正义，就不想信耶稣。好，我们会说这都在上帝的带领中，而神的旨意是美好的。神不仅对我们的拯救完全出于恩典，我们在被拯救的事上一点不能夸口，在其他所谓不被拯救的事上，比如说我们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产业，建立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身体健康头脑开发得很好，我们常常会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的，这也是出自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没有叫你不努力，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其实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但大家都会忘记，大家都觉得说恩典吗？我们常常唱的诗歌或做的祷告或讲的道，就是恩典，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谁说的？恩典是你什么都要做，你什么都做，什么都想，积极努力，甚至碰到很多的挫折打击，你能够继续靠着主的恩典走下去。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失败，就不要把恩典，不要把上帝的预定、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带领等于我们就懒惰不做事。我们是应该要非常勤快的，而重要的就在当你非常懒、非常勤快、非常努力，而且百折不回，在各样的挫折中愿意继续起来的时候，你碰到这样的打击、那样的打击、魔鬼的干扰，或者是像保罗讲的地上的危险、海上的危险、路上的危险、各样的灾难，你辛辛苦苦地克服了一切的困难，你必须很诚实的，这必须是圣灵光照的，像我们今天唱了好几遍的诗歌一样，荣耀归给上帝。那不是假客气，那是真的看到你的努力、你的机会是神给你的，是神使你如此的，这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才看得到。我们的谦卑就是不断看到这一点，这一点是有成就的人，包括有成就的弟兄姐妹， 包括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中刻苦努力杀出一片天地的人特别难看到的。因为大家有那么错误的观念，以为恩典就是天上掉下来钱了，那是恩典。我辛苦努力耕田，流汗流血，撒种耕耘，那是我做的事。没有，你的耕耘，你的努力，你的机会也是神给你的，你更要为这些事感谢主，你更要在这些事上谦卑，因为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如果你真的不承认，哎呀，各位，很不幸的就是你不承认你的优秀，你的美好，你不肯从心里承认你的优秀美好是从神来的。通常神如果爱你，治这个病的办法就是把那个优秀拿走。所以各位，一骄傲，神为了爱你就把你的这个那个拿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看你在用这些恩典的时候，你用你的美丽，你用上帝给你的美丽、聪明、才智、能干、机会的时候，居然结果是自大、是狂傲、是轻慢别人，那神为了爱你也爱别人，就把这个收回了。那么同样，我们不能够骄傲的同样，我们也不是有自卑感。我刚才讲这一大堆，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有自卑感。我非常感谢主，一个人自卑就会自傲，就是自我为中心。一个人喜欢跟别人比，比赢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比输了就觉得很惭愧，这都是自我太强。一个强烈有自卑感的和骄傲的人都不对，都不是主喜悦的。很多的国家、民族、团体，一方面骄傲爱面子，一方面又很容易，对不起啊，冒犯大家了，很容易受伤。哟，你在说我什么？各位坚强一点，不要动不动就受伤了。哦，他在侮辱我。这在全世界很多，我觉得越来越多了。哦，现在很多人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有那个势力，有那个力量。各位，我们基督徒一点不要骄傲。但是很多人就这样，听起来都很荒唐。哦，你不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因为这是会伤害回教徒。你不可以带一个十字架，因为这会伤害非基督徒。各位，我从来不觉得人家带一个念珠会伤害到我，我是厌恶那种偶像，但是不会伤害我的。哪人这么多脆弱的人呢？哦，这是在侮辱。对不起，我不是在侮辱任何人，但是我们很容易被伤害。他看不起我，他歧视我，这些世界上是有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求主让我们因为在主面前谦卑舍己，我们不伤人，我们也不被人伤害。我们不是骄傲，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是被主所爱的。我们不骄傲，我们也不自卑。我们的理由是在于，不是自我怎样，不是自我的形象怎么样，刚好到中庸之道。各位，人看自我、看世界、看人都会错的，人要看上帝。我们因着主，我们就相信主的带领是美好的，相信主带领是美好的。我再一次说，你不要以为就是什么乐天知命，我们就不求上进。不，我们非常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求主是主的爱激励我们做的，是主的恩典激励我们做的，不是自己的野心。啊，现在人的堕落就在这里，你对自己没意思的事情、没兴趣的事，我们就很难去觉得我们会有什么积极的动力去做。我们昨天有讲，我今天再提一下，可是如果你真的有爱，你会非常积极的，不是自恋。你如果真，我们现在不要讲上帝的爱，我们就讲人一般能够懂的一个高尚的、高贵的。如果你被一个好的人所爱，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亲子之间的爱的时候，如果这两个人，我们甚至不要讲基督教，这两个是善良的，各位，被爱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不仅幸福快乐，而且是很有造就的事。所以如果真的即使在人间 父母对子女的爱如果不是溺爱，是恰当的爱，这对这个小孩是非常好的。夫妻之间如果相爱，或男朋友女朋友之间相爱，不是像那些电影里面讲的动不动就上床啊、下流啊、偷什么劈腿啊这些事情的，是真的彼此相爱、互相尊重的，那能建造人的。各位，如果你被一个善良的人爱过，你是幸福的，你多多少少会被他影响，你也会对他对别人比较有多的爱。这就是什么色情网络上面不能造就人，那看了只会叫你堕落，叫你下流，叫你看别的人不尊重。你在爱里面，在上帝即使在堕落的世界也给的那个爱里面，被爱和爱人能够造就是美好的，那是有福的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既认识了这位上帝，被他这样的爱所带领包围，我们就刚强壮胆，我们就勇敢，我们也谦卑，我们能真实的胜不骄败不馁。我们胜，我们知道这是出于主。各位，这是非常难的，我一直到今天随时随地都需要学这个功课，随时随地都需要被上帝打一鞭提醒一下。包括有的时候，我记得昨天就是昨天上午我在华神上课，上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个同学来问了问题，那问题问的就比较没水准一点，然后我在课上呢就讽刺了几句，后来非常受责备。我会讽刺几句，除了他问的问题问的不怎么好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昨天那一堂啊讲的之棒啊，对不起对不起，是冒犯了啊，觉得讲的哇很精彩，大家都觉得哇这讲的真是很好。讲的好是主的恩典，讲的好是主的恩典，就让我有骄傲的心，一闪即逝。我说了，那个弟兄可能也不是不觉得我真的在骂他，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有一点点这个意念，那是得罪上帝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有的时候神就让你在犯罪以后自大、骄傲或自卑或灰心。自卑常常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好的，就是嫉妒，这些东西都只能用上帝的爱来医治。那求主帮助我们，耶稣所讲的自高必降为卑，自卑必升为高，不是在讲我们一般人间的那些众生相以退为进等等等等，不是的，是你需要真实不断地看到上帝是多么的美好，对众人对你都是美好。我承认这是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也必须说，如果你信靠上帝，也是立刻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我自己就是一个又很容易自卑的人，因为你看我这形象就容易自卑嘛，啊，每天照镜子都觉得哎呀真是，上帝照我的时候是一个摇匠的手势打了一个盾，就捏错了。会，当然如果我又高大又帅，那我想我多少也是少女的杀手哦，我天天做这个梦，不知道杀多少个女人才高兴啊，但是我不是啊，我是通通被杀的人，看到一个男生就被杀了，因为他比我高大一点。各位，这都是难免，我们在生活中这种事千千万万，时时刻刻都有。我们求主帮助，你需要看到上帝的爱，这是不断的。我刚刚讲了，我昨天上课，而且靠主的恩典能够把一段经文讲得还不错的时候，我就有骄傲的心。所以神常常要刺一下，要提醒一下。那有的人几十年都好像不觉得，那个神就越来越难提醒他了。各位，没有别人呢，你看看圣经里讲大卫，大卫失败的时候什么时候失败？大卫失败的时候被人追杀的时候嘛，大卫失败的时候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吗？没有，大卫失败的时候是太平盛世的时候。人在最稳妥的时候常常最容易骄傲，但是各位，又请各位不要听错了，我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战战兢兢居安思危，每天就是啊，我现在做董事长了，要主要怎么罚我啊？各位不是这样，我们是欢喜快乐享受主，但是我们求主的爱是让我们始终是在一种被他保守中。那有的时候 主就有这样带领啊，像保罗啊，他就得过一个最大的启示啊，这还不好吗？我们一天到晚，如果保罗早就出好多本书了，天堂30分钟，对不对？他会写很多，他被提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听到人不可以说的隐秘的言语，那是太大的启示了。他说，因为我得的启示太大了，神怕我自高，就加一根刺在我身上。那根刺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一定非常痛苦。保罗那么属灵的人，他被打被伤害，受到各样肉体精神上折磨，都没有看他求主拿去。可这根刺他3次求主拿去，主说我不拿，我恩典够你用。生活中我希望我们都不要有那根刺，或者那好几根刺。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没有刺的状况中盛开你的玫瑰花。这是耶稣讲的，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的意思。意思不是说我们那个自卑是有自卑的情节，但是的确是我们看太看重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看到主给我们给普世的恩典，这些都只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好，耶稣刚刚讲的是讲到做客之道，做客你要谦卑一点，不要抢上位。下面一点又讲到请客之道，你怎么做客人讲完了，讲你怎么做主人，你怎么做主人讲完了，他又讲怎么做客人。所以耶稣真的在吃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吃了几口饭，讲了一大堆道哈，那别人也不知道吃了没有，只好听了哈。12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这真是不客气了，这我们的祖先教训了一下客人，然后又教训了主人。我们今天教训主人，如果要教训主人，耶稣讲过嘛，教训主人不是教训主人，就有客人教训主人是因为后来来的酒比较好喝啊，那个事情我就不讲了。耶稣对主人讲，12节，你摆设午饭或晚饭，这不是请人吃，请人吃婚礼的宴席，就是一般的午饭晚饭了。他建议人哈，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和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刚才讲的太庸俗了，大家都知道啊，不要抢大位子啊、哦，要让啊、哦，我们不是从小就要孔融让梨啊、哦，现在讲的呢又太高贵了，高贵到实在太不食人间烟火了。你请人家吃饭，不要请你的亲戚朋友，不要请。那我是那个主人，我就是，那我就不请你了。你耶稣自打嘴巴，自己给自己麻烦。不要请，要请这些瞎眼瘸腿贫穷的，你就有福了。各位，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到包括你们等一下还有昨天晚上的爱宴，你们什么时候请过路上瞎眼的瘸腿的，还不是都请我啊，或者是新来的朋友啊，就我们好像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嘛。耶稣说你而且这个好像是常常的，他不是婚宴，他是午饭或晚饭，不要请这些人，要请那些，其实讲清楚一点，就是要请不能回报的。各位，我们都不管是平常请人吃饭，一定午饭晚饭这种简单的便餐，我们如果要请人吃，一定是朋友嘛。如果是婚宴，我们请人也一定亲戚朋友嘛。你们每个人嫁女儿娶媳妇的都在列那个名单上的，这个人是哪一桌，要不要请他，怎样怎样，你的同事怎么样，谁谁谁怎么样。你什么时候说，哎，我们今天到教养院里，哪个瞎眼的把他请来啊，哪个瘸腿的把他请来啊，这个瘸腿上次请过一次了，我们一次都没有。耶稣在讲什么胡说话？耶稣在讲，你不要想在今生得到完全的报答。耶稣在讲上帝有永远的报答给你。好， 这个我们通常讲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有的时候今生不一定有啊，到来生的时候就有。这里面包括我们的仇家被丢在地狱里，你在天上看得很舒服。然后当然我们不应该这样，我只是形容一下啊。这里讲好像你做好事不要求报答啊，如果这样了解的话，虽然是很高不可及，但也又很庸俗了啊。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一类的超级属灵的一些诗歌啊，不求人的报答啊，求主擦干我的眼泪。通常这些人也是有自卑感的，觉得哎呦，教会对不起我，谁都对不起。通常我们传道人最容易有这种病啊，主啊，是我的会友都是瞎眼瘸腿的，对我都这么不好，我一天到晚在侍奉他们，没关系，感谢主给我力量，将来在天上你会报答我。各位，如果传道人是这样想哈，我如果我们侍奉主的人这样想，不对的。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他这里已经讲两件事：一个义人复活，复活就是要得报答。我们因信称义的，的确我们承认在今生有一些我们的艰难，这我们承认。不过耶稣对人也讲过这话，包括要在人间得到报答，不管是报应或者报恩，你要得到的话，耶稣说，包括你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祷告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哇，你真是一个敬虔的人，耶稣说什么？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报答，就是什么呢？人家看到你在街上祷告，哇，康牧师好敬虔，就是这样。That's all。你在那里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国家，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儿女，那个都不会被听到，因为耶稣知道你的祷告不是要跟上帝讲话，你的祷告是要别人看到。各位，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大毛病吗？我们常常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啊。祷告不是跟上帝讲话，是要别人看到我们的敬虔，那有什么用呢？可是我们又有多少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做的就像耶稣说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叫人看见。那我们就有那种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沉重，因为要装，因为要让别人看到我是怎样怎样，要让这个人看到我是这样，要让那个人看到我是这样，独独没有想到神怎么看我，那是不用装的，因为神是鉴察人的心肠肺腑。人间有没有报答？有的。人间有没有报应？也有的。神的手在现在在将来都有，但是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位现在过去将来都掌权的神，的确神给你的恩惠和报答很多时候是需要等到将来的。愿你有那个盼望，愿圣灵现在就把盼望放在你里面。所以这里不是在说我们请客要请哪些人，这里就跟耶稣讲的，你的左手叫你犯罪就砍下来，你的右眼叫你犯罪就挖出来，那都不是照字面讲的。重点在于你对上帝要有信心，神是赐恩的主，不管今生来世，神是赐恩的主。我们说神是赐恩的主，神是审判的主，也不是说我们受委屈就不打官司了，就不争取了，这些消极的做法通通不是我们应该的。但是有的时候有这个观念，而是我们不管打官司，不管我们找警察，不管我们努力读书，不管我们怎么样走一条我们觉得应该走的路的时候，我们是仰望相信我们的主。好，可能有人听懂了这个话，各位听懂耶稣的比喻不太容易啊，可能有人听懂了，可能有人听懂了，我们能够到天上，我们能够成为天国宴席的被邀请者，不是我们有什么优点，不是我们是上帝的，做了替上帝做了什么好事，不是我们是上帝的亲戚朋友，我们完全是罪人，被他怜悯的，我们跟他不沾亲不带故，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不管旧约对以色列人或新约对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还做罪人也继续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人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是好人的时候，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我昨天还在讲上帝道的时候亵渎上帝骄傲，但是上帝爱我们，这让我们谦卑，这让我们勇敢。所以可能有人听懂了这话就说，哇，那些瞎眼瘸腿贫穷的有福了，这些人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居然被请去天国赴宴。十五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意思说，你是什么小人物，居然也能到神的国里。我觉得这个人听懂了这句话，我觉得我在场，我还听得莫名其妙，还在想我要请哪个瘸腿的来吃饭。他听懂了，你就是瘸腿的人，你就是被上帝请的人。各位，整个这个宴席里的比喻也跟宴席有关系的，最悲惨的就是下面这个，最长的也是下面这个。做主人的道理是什么？不要求今生的报答。做客人为客之道是什么？要谦卑。上面讲的是要谦卑，这里讲的还是谦卑。要谦卑的意思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承认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的恩典，而是要承认那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赚的，不是自己得到的，是神给我们的。有人说，哇，在神国吃饭的有福了。耶稣说，有福吗？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稀罕去吃。各位，这就是今天教会的状况。能够到天国是上帝的恩典，可是大家都不稀罕去，包括你们教会是这么兴旺的教会了。各位，我们传福音传得多辛苦，有几个人稀罕来教会？有几个人觉得教会是宝贝的？有几个人觉得上帝的救恩比我身体的健康、比我的事业更重要？各位，我们不是说到教会聚会比上班重要，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主比什么都重要，而我们上班也好，家庭也好，我们都要建立在对主的信心上。下面这个例子各位很熟悉了，因为在这里也有讲，在马太福音22章也有讲。16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耶稣讲是大宴席，不是请人吃中饭晚饭，是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在马太福音22章第2节讲，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是大宴席。各位，这耶稣在那里讲的，这里讲，当然记载不一样，都有圣灵的意思，但如果从那里讲，你可不要觉得说天国的王就是上帝，或者我们用人间来讲，一个国王或者一个董事长，或者我们做牧师，我们要嫁女儿了，我们要娶媳妇了，我们请人来吃饭，你不要想到，哦，牧师请吃饭，我实在没空就不去了，你不要想到是这样的事。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君王为自己的儿子办的喜宴，你不去恐怕还会杀头嘞。圣经上就在讲这个很荒唐几乎不可思议的事，上帝在邀请人进入他儿子永远的福气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从信这个教会设立到今天，各位，我们发出过多少邀请信，多少邀请信被丢在地上，轻看旧恩。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是恭喜各位，如果你今天还来聚会，如果你今天还看重这救恩，如果你今天还信神，我真是恭喜你，这是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恩典，我们不会看重这个我们的上帝，没有主继续的恩典，我们不会把主看得宝贵的。好， 到坐席的时候，十七节，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我看这里啊，如果照耶稣这样讲，恐怕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到坐席的时候，十七节，到坐席的时候，这是大宴席。我们用今天讲大宴席，可能席开80桌、100桌，大宴席，或者我们说尾牙吧，500桌，大宴席。看他的写法是，到了开席的时候，上菜的时候，如果请帖上是写7点钟，看起来到6点59分，一个人都没有来。看起来是这样，没有人来。他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当然这是故事，在那个时候，如果到了坐席的时候，请帖上写入席的时间写得很清楚是几点，那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来。今天我们当然就赶快打手机了，那个时候如果派仆人去再回来，恐怕都已经3-4个钟头都过去了。这只是一个浓缩的讲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主人的焦虑、焦急和丢脸。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好，第18节，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那当然也是一个浓缩的讲法，就是这些仆人20个、100个回来说，哦，某某公爵不能来，某某伯爵不能来，某某什么什么不能来。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各位，每一个理由都是完全正确的理由。你娶了老婆，正要去度蜜月，人家请你来吃饭，你当然说不能去嘛。你要去，我才觉得你有神经病了，你老婆也会打你，跟你离婚的。各位，这理由是很有理由的，请不要照字面来讲，你不要以为哦，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以后有任何人发红帖子给我，我都不能拒绝了。我们当然可能会拒绝，包括我做牧师的，有的时候有2个弟兄姐妹同一天有喜宴，那我要去哪个，我非拒绝一个不可，当然可能2个都不去了啊。各位，这重点都不在这里，我们不吃饭有很多理由可以不去吃饭的。那这里为什么耶稣举这个例子，我们等一下再讲。21节，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就发脾气了。我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2章啊，那里讲的就更强烈了。那个被招的人所听到的信息是，牛和肥畜都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来赴宴席，请你来，菜都做好了，我不太敢讲做好了，应该是就准备下锅了。他们通通不来，那些人不理，通通不来，然后甚至你请他来的那个人还被打了，还被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哇，各位，下一次我如果娶媳妇你不来的话，我会烧你家房子，这太严肃了吧。各位，我看其他的宗教没有像我们基督教这么讨厌的，我看别的宗教不会说你不信我你要下地狱，我听很多佛教徒说你不信我没关系，你跟我的佛没缘嘛，我跟你的耶稣也没缘嘛，你干嘛一定要，你非来信不可，不信要下地狱，上帝怎么这么小气啊。好，那马太福音那样讲哈，在这里讲的重点还不在耶稣或者是家主对那个不来的人多大的愤怒，他做了另外一件事。 家主就动怒，二十一节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这四种人，当然就是所有的边缘人物，领他们来。二十二节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这里耶稣花了这么多力气讲这个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我们从人间人的心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他实在太丢脸了，预备了这么大的喜宴，我会想到马上想到财务的损失，这些东西倒掉好可惜。但对一个国王来讲，对一个主人来讲，这是丢脸的事。我娶亲的宴席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各位，我们如果是有婚宴，我们是主人，我们通常希望就刚刚好嘛，每一桌都坐满，不要多一个也不要少一个，太挤了哦，人家吃的不够，太松了不好看，我们希望每个都能来。还有不仅是吃的问题，希望大家都共襄盛举，一起都很快乐嘛。下面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在做的，这两千年来做，包括你们教会过去二十九年在做的。各位，你就是瞎眼贫穷可怜的人，你是被朱牧师师母到街上把你拉过来的。你说我不是啊、哦，差不多了。你们学生是我们到学校里面被这些学生轻看，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不是抱怨啊，也不是讽刺你，我是在叙述上帝的话。勉强他们来，今天坐在这里的恐怕也有一些被勉强来的。再不来老婆要生气了，再不来会怎样了，再不来同学每次找我，实在是哎呀，就应付应付。主人要叫位置都坐满。这里讲到这里，让我们也想到那个一百只羊失去一只的比喻。我们几乎可以说，如果天国的宴席，我不知道上帝留了多少位置，十亿个、一百亿个，我不知道从亚当夏娃到今天人有多少，神拣选有多少，五亿，我不知道得救的人少吗？应验去宴席的人少吗？还是多吗？如果照这里来讲，那个主人毛起来说不开席，只要有一个空位就不开席。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有一只羊还在外面，主耶稣就不会再来。他不是单言，他愿意人人得救，他愿意人人都赴宴。好，那问题在哪里？这里面的比喻包括马太福音和这里讲的，其实不是在骂非基督徒，其实恐怕更多是骂基督徒。就是原来是王的朋友，是上帝的朋友，可是我们轻看这个救恩，我们轻看上帝的话，我们轻看上帝的恩典，我们轻看上帝的教会，我们藐视上帝，我们没有反对上帝，我们没有否定上帝，我们没有抵挡上帝，但是对上帝除了把它当作绝对的宝以外，其他所有做法都不对的。上帝是绝对的主，他的爱是绝对的爱，我们对他也要有绝对的爱。你说我办不到，感谢主，没有人办得到，我们只能不断地被神的爱激励，我们才能爱主。所以请你注意到，我们是被上帝勉强带进来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借着我们今天很看不起的教会，看不起的传道人，看不起的弟兄姐妹，看不起我同班那些成绩比我烂的学生，但是很热心传福音的，如果不是他们勉强我们，我们恐怕很难来。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过去进到教会还不是有人请吃饭啊，打乒乓球我才去的，我父母是领面粉的，学英文的，各位，这些我说过不是坏理由，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至终能看到这些是媒介，让我认识那至宝的主， 然后我认识了，我也宝贝了，也得到丰富了，我也发面粉给别人，我东西多了，让我千万被提醒，我手里的面粉是神给我的，不是我自己的。你不要自大，你不要狂妄了，你要想到你是蒙恩的，你是贫穷残废瞎眼瘸腿的，你是社会上的边缘人，你是抵挡上帝的。在犹太人看这段经文里面特别强烈，就是你是外邦人，但是当本地的子民不要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座位每个都要坐满，我怎么样都要让人来。好，你如果看得很庸俗，这只是一个主人要面子，那就错了。上帝不要一个他的受造物失落灭亡，上帝不仅不要一个受造物灭亡，上帝要他的每一个受造物，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蒙他永远的祝福，享受那个丰富的恩典。你甚至想到这些瞎眼瘸腿的就正好是做守卫的，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他把一切的尊贵荣耀荣华富贵都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不愿意做这一句结束，但这一句这一段经文的结束是24节。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就这是有点悲哀，这可能指以色列人，但是也是指着当基督徒信久了慢慢轻慢救恩了。好，我再说，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请什么瞎眼瘸腿的，也没有说我们宴席一定要去，更不是说这个你们听了可能会很高兴，聚会都要参加。各位不必不必啊，对不起啊牧师。没有，也不是说我们每天失火了我们要读经祷告，这都不是形式上的事。但是比这些更重要而且更难的是，你心中有没有把主当作至宝，有没有把它当作至尊至大。如果他至尊至宝至大，各位，那就你对他的教会，你对他造的世界，你对你的仇敌，你对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你都有一个不狂妄也不自卑的态度，你爱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求主让我们在吃喝玩乐、工作建造、嫁娶、婚丧喜庆、生死每天繁琐的、无聊的、刻板的或者刺激的、特别的每一件事上，独处的、跟人在一起的、在教会的、在世界的，主啊，我们都越来越看到主的宝贵、主的权柄、主的圣洁、主的善良、主对我们的美好。主啊，让我们不断看到你的荣耀，也不断显出你的荣耀。在这个教会第一天设立起唱的荣耀归给主，到以后到永永远远，让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主，让我们都愿意为你的荣耀承受一切的羞辱，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了荣耀的主，使他走上哥哥他被钉十字架唾弃的羞辱之道。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